1月9日，澳大利亚悉尼社会各界人士聚集唐人街举行集会，庆祝6600万海内外华人退出中共及相关团体。请看来自悉尼的报道。
下午1点，悉尼各主要街口展现出数十个横幅，一群志愿者们开始了紧张的劝退党活动。退党集会在天国乐队的演奏中拉开序幕，多位社区代表及民主运动人士在集会上发言。
中共所犯下的滔天大罪，必须要付出沉重的历史代价。
在所谓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80%以上的河流遭到了污染，中国的生态环境已经濒临一个非常恶劣的处境，也可以这样讲，中国已经逐渐成为一个不适合人类所居住的国家。
活动令很多过路的游人驻足观看。本次活动的组织者樊先生认为，三退活动为十几亿华人提供了一个选择未来的机会。人们还以逼真的造型再现中共几十年来对中华民族的迫害。活动一直延续到傍晚结束。这是由新唐人记者惠明横沙悉尼报道。
中共的中央纪委副书记李于富在2010年的1月8号说，近30年来中共外逃官员的数量大约为4000人，带走的资金大约是500多亿美元，每人平均呢卷走了1亿元人民币。而他引用的只是中共商务部在2004年发布的数字。然而据中共内部的数据显示，目前实际外逃官员及家属就达到120多万人。外界对此评论，贪官外逃剧增，加速中共的灭亡。好，请收看这一期的近闻角落。
在报道中纪委1月8号引述的外逃官员数字之外，京华时报进一步报道说，关于贪官外逃的数字，这还不是最让人瞠目的。据北京市检察院披露，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近20000贪官外逃，携带金额高达8000亿元人民币，主要来自土地开发、税收、城建工程经费、金融机构贷款、截留的政府开支、大型国家建设专项资金等。报道还说，据多家媒体报道，仅2003年上半年就有8000名贪官外逃。这篇报道在人民日报等多家官方媒体网站上刊登，而新华社却在刊登后删除。中国过渡政府总统伍凡对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说，
我们从中共的商务部啊，他们所披露的数字里边看了，他有4000名官员贪官逃跑，带走了500亿美金。我想这个数字可能是缩水的，因为为什么我感觉缩水呢？我是住在洛杉矶，你可以看周围看到那些房地产的高涨，那些好地区的房地产高涨 ，cash 200万、300万，拿一张支票拿 cash 就在买房子，都是来自于大陆的。
据统计，中国每年通过境外赌博等各种渠道流失到境外的赌博资金已超过人民币6000亿元，到境外赌博的绝大多数是中共官员。另据新华社报道，2009年全国有11万多人受到处分，受处分的处级以上干部为3743人。2009年全国有27343名领导干部主动向纪委上交现金、有价证券等共计1.99亿元。扬子晚报评论说，平均起来每个人才上交7000元多一点，这跟外逃贪官人均1亿元相比，恐怕连毛毛雨都算不上。评论质问，到底反腐败要从哪里抓？前陕西省电视台编辑马晓明说，
中共许许多多的官员呀，包括基层的科级、处级，上到厅级级、部级，暗中人家早就办好了外国的护照呀。一旦他们觉得他们捞够了，或者觉得情况需要的时候，他们就携带家眷卷款而逃呀。他们知道中共将会面临什么样的下场，将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例如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外逃美国，涉案2.5亿元，原云南省委书记、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高岩携巨款外逃澳大利亚，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余振东外逃美国，涉案20亿元。另两位前后任行长许国俊、许超凡涉案4亿美元。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局长蒋吉芳外逃美国，涉案2亿元。武汉长栋董事长余志安外逃菲律宾，涉案1亿元等等。中国民政主席费良勇说，
现在的共产党
从胡锦涛到温家宝到下面的每一个共产党员，你说他有7000万党员，有哪一个党员还敢说他是在为共产主义奋斗呢？没有一个，我敢断言。现在的共产党都是在为钱而奋斗，为人民币而奋斗，为美元而奋斗，为他个人的官位而奋斗。
官员一人在大陆，家庭其他成员定居海外，被称为裸体做官、一家两制的现象非常普遍。官方瞭望周刊援引北京一名市民的话说，一些领导干部在台上高谈阔论爱国，但其配偶子女却拥有外国籍或绿卡，脚踏两条船，身穿救生衣，随时准备弃船而逃，老百姓有权质疑他们是否真的爱国。与此同时，中共不顾环境严重污染，追求经济利益，引发大陆群体抗暴事件层出不穷。维权律师郭国听说，
据资料显示，至少有100多万中共官员包括他们的家属逃到国外，卷逃了8000亿人民币，早就逃到国外，因为他们已经不把中国当作自己的祖国，也不想在中国待下去了，他们已经做好了卷财产外逃的准备。所以中国人的死活关他们什么事？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环境越来越糟糕，原因就在这里。
中共十七大期间，与会代表参与的一份很保守的资料表明，15年来外逃干部为61000多人。这份中央组织部、公安部、人事部在内部公布的资料指出，目前在境外外国定居的贪官家属为120万人，外逃干部携带出境资金就有10000亿元以上。武凡分析说，
可见呢，中国的贪官呢，是中国共产党一个大的癌症。现在这三股力量，经济衰退、维权高涨、贪官污吏横行、贪官逃跑，这三股力量正在发酵，都在同一时间发酵，正推动共产党走向灭亡的道路加速地往前走。
全球退党服务中心指出，在共产党走向灭亡的最后阶段，只有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才是避免成为中共灭亡殉葬品的唯一之路。新唐人记者李元汉、郭靖综合报道。
印尼巴旦岛的新时代电台自2005年成立以来，就不断地受到中共方面的干扰。因为中共认为呢，电台播出的关于六四、法轮功、九平共产党等关于民主人权的系列节目，直接揭示了他执政的不合法性，所以就不断地利用外交手段干涉印尼的新闻自由，向印尼政府施压，阻止电台执照的合法延期。
1月13日中午10分，印尼巴旦岛新时代电台的支持者们在雅加达民族纪念碑广场举行了抗议活动，揭露中共把黑手伸向海外、干涉印尼新闻自由的恶行。
memperingatkan dengan keras terhadap pemerintah China yang melalui kedubesnya mengintervensi pemerintah kita untuk tidak melakukan intervensi kepada media di Indonesia.Mengharapkan, meminta Presiden SBY untuk tanggap, untuk mengambil langkah-langkah yang positif terhadap kasus era baru ini. Kita juga mengimbau kepada lembaga penyiaran khususnya dan juga lembaga dan insan-insan pers di Indonesia untuk menolak segala bentuk intervensi asing, khususnya intervensi China.terhadap radio era baru yang dialami saat ini.
支持者们穿着传统的民族服装，手里拿着印尼的国旗和录音机，向人们表示印尼本国的新闻自由由本国来决定，不能让别的国家来指挥或干预。所有支持者高举印尼国旗，表示不屈服于中共的压力。新唐人记者开亚、福清，印尼雅加达报道。
在韩国，针对去年妨碍法轮功学员集会活动的一小撮中国籍暴徒，韩国检察院正式作出决定，向法院起诉当时的闹事者。此外呢，该暴力事件的背后是否有中共大使馆的介入，也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下面请看来自韩国首尔的报道。
去年9月13日，在韩国鞍山，由有关中国人权团体和韩国法轮大法学会共同主办的声援退党活动中，数十名中国籍暴徒向与会者暴力相加，妨碍活动进行。当时的活动主持人李承镇先生立即举报，后经韩国检方调查，这些人承认了自己的暴力嫌疑。去年12月28日，韩国检方已向法院提起诉讼。
법적인절차에의거해서진행하는행사를방해하는것은범법행위이기때문에이번에법원에기소된처분은당연한결과라고생각을합니다
此外，在当时的暴力事件背后，中国大使馆的介入与否也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李先生认为，当时的暴力事件并非偶发，从其有组织有预谋的举动来看，其背后很可能有中国大使馆的介入。
그폭력행위를저질렀던피의자들이연행되는과정에서도마치뒤에서누가보호해주는것인양상당히당당했습니다수시로중국대사관과접촉하려했고그중국대사관의사주에의한조직적인그계산된그방해공작이었다고확신을하고있습니다
한국法轮大法学会方面也对此次检方的起诉表示欢迎认为这一决定非常合理
이사건을계기로더이상중국대사관에서는팔운궁관련활동에대해서어떠한방해책동도더이상해서는안된다는사실을명심해야할것입니다
该案件由水源地方法院鞍山分院主管定已预定将于今年2月中旬举行首次公开审判新唐人记者李昌植韩国首尔报道
美国白宫发言人吉布斯在星期三就谷歌宣布准备退出中国一事表示奥巴马政府已经同谷歌讨论了这个问题他们一向支持网络自由奥巴马总统本人在去年访华的时候也谈到这一点记者吴江介组织也发表书面声明赞扬了谷歌公布他对网络攻击调查结果的做法一些谷歌的支持者也于周三前往谷歌位于北京的总部办公室送花谷歌在美国时间本周二宣布不再过滤在中国的网络搜索结果美国媒体报道说现在已经可以从谷歌的中文网页里搜索到有关六四事件达赖喇嘛以及法轮功等敏感资讯谷歌该项声明已经在中国网民中迅速传开但是中国政府和官方媒体尚未对此发表任何评论近期受气候变化和贸易等问题的影响中美关系变得有些紧张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大约持有8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